在启示录有很长的一连串的讲道听道，我相信大家都记得有很多重复又重复的主题。第一个就是神的主权，第四章约翰第一个意象见到的是神的宝座。神的宝座就是向第一世纪的信徒和教会肯定，人世间没有任何一个时刻，没有任何一个地方是神的手没有主管统辖的，每时每刻每一个地方都是神的手主管统辖。第二个主题就是历史不是人偶遇的事迹，人世间所有的事迹都是神命定，有神的目的，有神的心意，有神的计划。历史不是人手写的，历史是神手写的。这个就是记不记得那个书卷的信息。第三个主题就是唯有基督耶稣有权打开那七个人，即是说唯有基督耶稣有权启发启动历史的进展。第四个主题就是所有的权柄荣耀权能荣耀赞美都归给主耶稣。为什么？因为他是被杀的羔羊。第五个主题就是历史不是循环性的。我那到那天呢，有好好一个好听到好细心的人同问我，你说牧师人，你说人呢总是不懂学东西的，凡是以前那些过错都重新一次又一次的再做的，那么就是循环性咯。他说得很有道理，那个只是表面上来看，在表面上人真是重复又重复他们的过失，重复重复他们的罪恶，所以在表面上来看到呢，真是历史真是好像循环性的打圈的。但是啊，人类的历史不是在人的手上面的嘛，人类的历史是在神的手里面的嘛。人好像一只老鼠在实验室里面那个笼那个圈那处走来走去，是不是走来走去的？不是来不是去的，同一个地方的，在个轮那时起势这么走，打圈打圈这么走，好像是这样。但是神的手怎样管治历史的进展的？直线性的，迅速性的，肯定性的，将人的历史带到去末世最终最后那一个时刻。末世是今时今日的，我们是活在末世的时代里面的。末世的时代有几长我们不知道，但是神肯定知道，因为几长和那个时间表是神的手命定写定的了。第六个主题就是神的愤怒，神的审判好严厉好恐怖，但是公正完全的公完全的正。第七个主题就是虽然神的愤怒神的审判这么恐怖，但是同时神的怜悯神的忍耐仍然在我们当中，神今日仍然呼唤世人罪人悔改背叛神这个世界，仍然有福音的见证，仍然向这个罪恶的世界呼唤悔改回归，还有时间还有机会能够躲藏在基督耶稣的宝血之下，蒙基督的保护遮盖，可以我们可以免去神的愤怒和审判。第八就是圣撒旦啊，一定不会认输的，撒旦一定不会归服在神之下基督之下的，反而他会不停的不断的继续的攻击基督，攻击基督的教会和圣徒。这个就是那个龙啊，那条龙啊的讯息啊，那条龙在那个就来要生仔的妇人面前啊，等等什么？记不记得那段圣经啊？等那个妇人生那个婴孩，那个婴孩一出世那条龙啊是想怎样的？吃了他的。有没有成功啊？没有成功，因为那个婴孩出世被神召回上天，即是代表撒旦一直基督一出世那个时间开始就要去毁灭吞灭耶稣基督，但是失败，他就将他的愤怒转移向妇人 同埋富人嘅后代，即係神嘅圣民嚟发。撒旦唔会放弃㗎，撒旦唔会认输㗎。第九个主题就係撒旦用代办代理 agency。大家有冇用过 agent 啊？个个都用过 agent 㗎嘛，係咪 ?agent 系做乜嘢㗎？agent 是代理去做嘢噶嘛，系咪？撒旦用 agent 噶，撒旦用代办代理噶。边个是撒旦嘅代办代理啊？嗰两个兽，你记唔记得嗰两个兽啊？第一个兽从海里边出嚟，即系代表人世间所有嘅政权、邪恶嘅暴君敌对基督嘅。第二个兽喺边处嚟噶？第二个兽喺地嗰处嚟噶。圣经里边后边话俾我哋听，佢系代表嗰个假先知啊。即是用欺骗、用大话来欺骗，要人去拜第一个兽的。所以俾我哋睇到撒旦是用他的代理代办 agent 俾他使用攻击基督、攻击基督的教会。第十个主题是乜嘢？撒旦好识化妆的，撒旦将自己化妆变成装扮成神，讽刺模仿神。那个兽从地里面从海里面出来，那个是敌基督、okay? 还有将来敌基督已经有很多已经出现了，最后还有一个是最后一个的出现，从地里面出来那个就是那个假先知。大家记不记得那条龙是代表什么？那条龙是代表撒旦，撒旦换出来、叫出来、召出来那个从海里面出来那个兽是代表敌基督，从地里面起来那个出来那个呢是代表那个假先知。是不是三个 False Trinity， 三个模仿的假的所谓三位一体。讽刺什么？模仿什么？模仿讽刺真正的三位一体，即是父神和主耶稣和圣灵。第十一个主题就是什么呢？撒旦知道他的时间很有限的，撒旦知道他灭亡时间就是即在眼前的了，他会招聚最后的一个争战，最后孤注一掷要敌对基督的。第十二个主题就是撒旦已经总动他的盟国、他的联盟与他一起与基督争战。上个星期你看到第六个碗倾倒的时候，有法拉底河那条水已经干了，意思就是说撒旦的军队已经现在兴兵了，已经动员了，已经动军了，准备在这个最后的战役里面敌对基督的。但是那个最后的战役已经预告了，但是那个战役进行未啊？还未曾进行。那个结果我们知晓未啊？还未曾知晓。约翰要等到第十九章才去记载到这个米吉顿的战役的。那最后那个战役哪个胜利啊？未曾知道的。撒旦胜利啊，又说基督胜利啊，他未曾讲的。Okay? 所以呢整个启示录啊，约翰不停的一次又一次的向圣徒肯定基督一定胜利，基督一定胜利。现在第十七章，请大家打开到圣经的第十七章，再一次的向我们重复肯定基督耶稣一定胜利，同埋与他一起站在胜利台上的圣徒亦都是一定胜利。第十七章我们见到一个很神怪的一个图画，见到一个女人，见到一个女人骑着一个兽，见到最后第十六、十七节，这个兽啊，反而憎恨这个女人，将她剥光啊，将她剥晒衣服，她的肉食晒，将她的尸体烧尽，一定不是给十蚊仔睇的一本书啊。所以呢，我哋教十蚊仔读圣经呢，等到佢十七八岁先嚟读启示录好啦。嗱，启示录咧就好似个画廊，即系一个好似呢个画展咁样，埲墙有好多好多生动神怪恐怖嘅图画，但系每一个图画都系神向我哋启明嘅信息。第十七章，神向我哋启明乜嘢？基督，基督嘅教会。基督的圣徒 是不停的被围困、被围攻、被攻击的。但是基督胜利，与基督一起站在胜利台上的圣徒亦都是胜利。但是问题是什么呢？问题就是谁个围攻基督、谁个围困圣徒、第十七章告诉你们，有两个，有两个，不是人，是两个围攻围困基督。第一是一个淫妇，是一个卖淫的女人。第二呢是一个兽。你看第一到第二节，第一到第二节告诉你们，天使现在介绍约翰这个淫妇，约翰说未曾见到，只是提到他而已。他说怎样形容他呢？哇，这个淫妇坐在众水之上，而且呢地上的众王都同他行淫，在地上的众民所有的人都同他饮他淫乱的酒。那约翰虽然未曾看到这个妇人，但是这个开始的介绍、已经被我们看到很多很多关于这个女人的。首先她是一个卖淫的人，不单止一个卖淫的人，是一个最大的，看到了吗？一个大淫妇，大的淫妇。我们不知道到现在第一次的说，不知道这个身份是指哪个，这个妇人是指哪个，但我们已经知道她那行、她做那行、是什么行为了，是不是？是超越神界限的性行为、淫乱、淫欲的工作。第二节形容他的顾客，这顾客是什么人来的？地上的君王和地上的万民。第二节就是说，这个淫妇不拣择顾客的，你有钱呢你去找他，你没钱呢他都兜你的生意，一万元他同你一个钟头，一蚊他都同你一个钟头。哎呀，这个淫妇不拣择顾客了，地位高地位低他都欢迎。还有呢，不单止淫欲的淫乱，淫妇卖淫不单止是代表性欲的淫乱，更代表什么？更代表拜假神和离弃敬拜耶和华，离弃真神。旧约圣经一次又一次的用淫乱来代表以色列民离开敬拜耶和华，反而的去追所有其他的假神。所以呢，淫欲的罪不单止是道德的罪过，亦都是离弃真神、离弃敬拜耶和华，反而转向敬拜所有的邪神偶像。何西亚在旧约圣经，神怎样命令何西亚？何西亚被神命令叫他娶一个女人叫做 Goma， 我歌蔑，如果我读广东话读得啱的话，这个歌蔑这个人是一个什么女人来的？是一个卖淫的，是一个是男人都追的一个女人。为什么神要何西亚这样做？为什么这么凄凉？是一个预表，是一个说话，是一个讯息来的。Goma 是代表以色列不精不忠，离开耶和华，反而去追所有其他的偶像。 Jeremiah 耶利米一样是用淫乱卖淫来代表犹大。耶利米怎样形容犹大犹太人？他说他们是街上行街兜生意的女人，不是卖种，不是卖菜的，是卖自己那些行街的买淫的女人。第十七章，启示录第十章开头的时候，我们说不知道这个妇人是代表谁个，但是至少最少我们已经知道她代表淫乱、腐败的道德和拜偶像，两样是神所憎恨的。但我们继续看这个妇人的外貌、约翰没有形容她在街上行，反而约翰形容他是坐在那里的。坐在哪里？第一节坐在众水之上。众水是什么意思？第十五节告诉你们，众水是解所有的邦国、民族、语言，即是说全世界所有不同的民族。第十八节也都告诉你们，这个女人 是有极大的权柄。你看看第十节尾，权统治地上的众王。哦，这个女人你说几威几强几厉害啊，不单止她有令人痴迷的魔力，不单止她能够有这个魔力引人走向淫乱，不单止她有这个魔力引人走来敬拜耶和华，她更有极大的政权。你说人世间历史上有哪个女人咁厉害啊？中国有两个皇后，第一个是唐朝的武则天，还有呢最近我们今时今代的太后，大家知道哪个是太后了，不用讲她的名字了。哦，这两个女人几大权啊，几威啊，个个都要霸气。但是我相信这两个女人啊，几大权都好，我相信她们不是那么有令人痴迷淫乱的魔力，可以引那么多人走来道德。埃及妖后，大家有没有听过埃及妖后 Cleopatra？ Cleopatra 有极强极强的令人痴迷的淫乱的引诱魔力，海撒大帝都被他痴了去。但是埃及妖后他的政权势力好短暂的，最后他要用条蛇咬毒，被毒蛇咬他自杀的。这个埃及妖后的权力都比不得上这个。但是这个女人，这个淫妇，你看看几大权力魔力威力的，是指哪个啊？还未曾揭晓，我们迟些会看到。不过最少到现在我们看到这个有极令人痴迷的魔力，引人离开正道，引人走向淫乱，引人走向敬拜神，有极大的政权。第三第五节，他为什么有这么大的威力呢？形容他的外貌。第三节是形容那个瘦，所以我们暂时不看第三节。第四第五节形容他的衣着，他有光辉灿烂动人的容貌。你看他的衣着呢，形容他是紫色朱红色的衣着。他的装饰带什么，带什么首饰啊？带最名贵的金和宝石和珍珠。不单止他的容貌是这么威啊，这么有魔力，他手揸住什么？手揸住个金杯，金杯里面装满什么？人世间所有污秽的，所有可憎的。而且他的头上面刻住什么？刻住奥秘大巴比伦淫妇，淫妇的母，还有所有地上污秽的母。你说这个容貌令不令你惊愕的呢？我们首先看他的衣着什么颜色啊？紫色红色。紫色啊，115年前啊，先至人有科技技巧能够用人工做到紫色染料的。1903年之前啊，紫色这个染料啊，是在海里面，咸水海里面一个很罕见的一种海螺 sea snail 那时提炼揸出来的。你说有多少这些海螺被人可以拿到呢？一只海螺能够揸到多少紫色的染料呢？但是这个女人所穿着的就是从这些咁罕有的染料那时染出来的布，我们可以想象得到她穿着那些衣服啊，是多矜贵多贵重多难买到啊。那个紫色我们叫做 Tyrian 是 Tyre 是现在黎巴嫩那个海岸现在成的，在那处专是提炼这些紫色红色，这些 Tyrian Purple Tyrian Scarlet 也都可以叫做 Royal Purple Imperial RoyalImperial purple， 即是帝王的紫红色。为什么？因为太名贵太矜贵太贵重太罕见了，只有皇帝才买得到的。 只有皇后才有钱买得到的。还有之后哪里呢？天主教的大主教。天主教的大主教穿什么色的？穿紫色的。所以这个女人，这个淫妇所穿着的衣服的 OK， 是最奢华，最用荒唐的消费能够代表那些。还有她的首饰是什么？最珍贵中的珍贵，金、宝石和珍珠。所以不单止她的衣着表示到她的魔力，奢华荒唐作乐的魔力，还有看她手里面拿着什么，拿着个金杯装满了最污糟的东西。她喜欢喝、你喜不喜欢喝、你喜欢喝什么、我喜欢喝茶，我多谢大家，我好多好多茶叶。哎呀，但是这个妇人啊，这个淫妇喜欢喝、喝埋晒啲最污糟嘅嘢，好识享乐，好好享乐。佢喜欢到啊，醉到懵啊。天使俾约翰见到咁多恐怖神怪嘅图画，有目的嘅，有原因噶。这个妇人的身份还未曾揭露，但是我们已经看到她是代表令人痴迷的引诱力。什么令人痴迷引诱力、性欲的淫乱和享受。圣经里面用什么布料来形容一个人悔改忏悔的？麻布。圣经有没有用细麻布？有没有用丝来形容一个忏悔的人穿着的布料？为什么用麻布？麻布很粗的，麻布很鞋的，麻布好像针吉的。一个忏悔的人知错认罪嘛，才被麻布吉磨擦嘛。为什么你喜不喜欢用着丝绸？为什么？Feels good， 是不是好舒服的，好凉的，好滑的。人就是喜欢滑乱舒服 sensuality。 人喜欢什么？人喜欢权，人喜欢争权，喜欢弄权。权有几大的令人痴迷的魔力？钱财金钱啊，有没有令人痴迷的魔力？贪有没有令人痴迷的魔力？奢华财富，荒唐作乐，荒谬的 outrageous consumption 消费、有没有令人痴迷、人痴不痴迷这些？人沉不沉醉这些？追慕淫乱、淫欲、奢华金钱、权势、权力、荒唐的消费。这个女人，这个淫妇有这个不能够抵抗的魔力。不单止这个妇人有这么大的魔力，这个人，这个妇人有很血腥的胃口。她不单止喝污糟的东西，她喝什么？她有血腥的狂欲，喜欢喝血。谁的血？基督徒的血，圣徒的血。Thank you so much, Luke。 我们一起来，再一起来看第六节，请大家一起。我又看见那妇人喝圣徒的血和那位耶稣作见证的人的血喝醉了。你说他喜不喜欢喝？喝一两口有什么醉？喝好多杯才醉的嘛。第六节告诉你，这个女人不是吸血僵尸来的，不是 vampire， 但是她喜欢血。他喜欢见到基督徒流血，他喜欢见到基督徒被杀，不单止一两滴，不单止一两个为道殉命的基督徒，不单止一两个基督徒头在地上滚，而好多好多，多到他醉。他很喜欢见到基督徒的血流出来。还有两个线索让你看到这个妇人 淫妇是代表边个？嗱，头先你已经睇到嗰个众水，众水是象征式嘅，象代表全世全地嘅各个民族嗰个国家。你而家睇第九节，第九节话俾你听，呢个众水唔单止有象征式嘅意思，还有实实在在、实实际际嘅现实嘅意思。在地理上，第九节话俾你听。众水是代表他坐在哪处？他坐在七座山上。请大家看第十八节，最后一个线索，这个妇人是一个什么来的？是一个大城市来的。所以这个妇人，这个淫卖人的女人，不是一个人，不是一个女人，不是什么其他的，而是一个大城市。冇好多争论，大部分嘅解经都同意呢一个妇人，呢个淫妇系代表罗马呢个京城，同埋罗马嘅文化，代表罗马嘅京城同埋罗马嘅文化。地理上啊，罗马呢个京城啊系位在七栋山啊，七个山上边嘅。我哋当中有边个系住 Palatine 嘅？或者住過 Palatine 的啊，哈，好多在 Palatine 住。 Palatine 這個名字是哪處來的？羅馬的七座山，我不講曬俾你聽，七個名字其中之一就是 Palatine。 所以大家知唔知道你住在羅馬七座山上面其中之一的、okay? 而且羅馬的文化就正正是第一到第六節的形容。罗马是沉醉在什么里面？罗马文化是沉醉在淫乱淫欲之内的，罗马文化是沉醉在拜偶像拜假神里面的。罗马帝王每一个都自称他是神，罗马帝王每一个都命令所有罗马人去拜他。为什么这么多罗马人杀基督徒？基督徒不拜罗马帝王。我们今天如果有机会去度假、去游浮、去罗马，罗马有一个维修得好的建筑物，二千年的了，第一世纪已经兴建的了，叫做什么？叫做 Pantheon。 Pan 是所有，Theon 即是神所在的地方，所有神所在的地方是一个萬神廟，即是萬神廟。第一世紀已經開始興建了，耶穌的時代、約翰寫啟示錄的時代、聖徒使徒還在的時代，羅馬人是沉醉在假神敬拜偶像的地方来的。罗马文化是沉醉在权、夺权、弄权的文化。罗马文化是沉醉在肉体的享受、荒唐的淫宴。罗马文化是沉醉在同性恋的享乐。不要以为今时今日世代越来越向下走啊，走到极都未曾比得到罗马时代嗰啲淫乱荒唐。罗马时代、罗马文化系沉醉在乜嘢？财、贪、奢华。罗马文化系沉醉在血。你而家去罗马维修都好好噶，一定要去边处啊？一定要去个 Colosseum。Colosseum 系乜嘢嚟噶？而家美國咁多嗰啲球場啊，嗰啲建築啊，都係跟嗰個 Colosseum 嗰個建築嘅。那個 Colosseum 即係競技場。咩叫競技啊？兩個人用刀、用劍、用武器打，打到幾啊？打到幾時啊？打到一個死，一個唔死都唔收場。羅馬人鍾意血啊，特別鍾意邊個血啊？基督徒的血啊，在十字架上面流下来的血啊，基督耶稣的血不是唯一十字架上面流的血啊，几多几多几多人在十字架上面流血啊， 基督的血是在猛兽的口里面流的，基督的血是在罗马的武器之下流的。所以这个女人，这个淫妇是代表罗马这个京城和罗马的文化。罗马京城、罗马文化是敌对基督、敌对教会、敌对圣徒的。有好多地方这个淫妇啊比撒旦的兽更恐怖，更有大的破坏力。第一个兽，从海里面出来的兽是代表敌基督，代表所有的政权要威吓消灭教会的。但是基督徒，好多基督徒宁死宁愿死都不拜第一个兽。第二个兽是代表假先知，用假话、用大话、用欺骗的话引人叫人去拜第一个兽，但是信徒情愿死都不屈服在欺骗假的教导之下。但是这一个妇人，这个淫妇用最强破坏力的魔力，用肉体的享受来攻击教会，不是正面的攻击，不是欺骗的攻击，而是用人的肉体、肉的追求挑拨引诱我们的罪性。权，你喜不喜欢权？你喜不喜欢话事？你喜不喜欢做 boss？ 你喜不喜欢拗颈的时候讲最后一句说话？跟丈夫、跟太太拗颈吵架的时候，你想不想讲最后一句说话？人喜欢权，人最喜欢了。舒服啊，你喜欢穿丝绸啊，抑或穿麻布啊？你知道我什么意思了，是不是？肉体的享受人喜欢的。你喜不喜欢去吃 buffet？ 不敢认，我知道。你喜不喜欢喝啊？没有人喝一杯啤酒的，喝了一杯之后一定要吗？喝第二杯的，喝第二杯之后一定什么？喝第四杯的。贪，喜不喜欢贪啊？摘一摘咋可以赢100万啊，拉一拉啊可以赚100万啊，享受作乐边个唔鍾意啊？你鍾唔鍾意零盈叻啊？鍾唔鍾意话俾人听，我买嗰样嘢啊50000蚊㗎，我坐嗰个乜嘢乜嘢，我去嗰个乜嘢乜嘢啊，一个人啊10000蚊㗎。想不想啊？夸耀，这是 conspicuous consumption。 喜不喜欢听？如果舒服的怎会错啊？如果享受的为什么不做啊？教会圣徒最容易失败的、最脆弱的、最容易被攻破的，就是我们的罪性和我们的享受，我们所追慕的。所以这个淫妇啊，这个比敌基督、比假先知有更大的破坏力的。基督徒最受击败的地方就是我们的皮肉、我们的享受。所以这个女人、这个淫妇向基督争战，攻击教会，我们能不能够站得稳呢？我们会不会站在胜利的台上呢？第二个攻击，第七到第十三节，我要很快，我看着个钟，我这里很肚饿，大家有没有闻到香味？ Let's see if I can skip a few pages。 你看这个兽的外貌，首先第三节给人看到它是朱红色的，而且他全身都布满着亵渎的名号，然后有7个头10个角，然后天使解释，有很多个解释。第八节说这个兽是以前在、先前在、现在不在、将来很快的会再出现。第二个解释说地上的人 都惊奇惊愕。点解呢？因为呢个兽以前在，而家唔喺树，将来好快嘅会出现。第三个形容嘅解释就系呢七头啊，就系头先我所形容嘅解释嘅，即系罗马嘅七个山。但系呢个七头啊，亦都系七个皇帝。开头个五个已经跨倒啦，死咗啦。第六个而家喺树，第七个还未曾嚟，还未曾出现。嗱，第五个解释咧就系啲还有第八个呢，系第七个里边其中之一嚟噶，但系会走向灭亡噶。还有个十个国，十个国系指十个皇帝，还未曾登位，还未曾有皇权，但系个兽会俾皇权佢，但系俾皇权只系俾佢好短嘅时间。还有第七个形容解释，十个王同埋兽会一齐，会有同一个目的，系与基督争战。天使俾解释啦，但系我哋而家越解就越拗头，越解就话你要俾解释乜嘢意思呢？系咪呢？系咪？话首先呢、这个兽系乜嘢呢？呢、这个兽系从第十三章从海呢边出嚟嗰个兽一样，因为系同但以理书第七章一齐解释嘅，即系话形容人世间所有敌对教会、敌对基督嘅政权、君王、帝制、暴君，甚至到主席。在但以理嘅时候，这个敌基督是尼布加利撒巴比伦。约翰这个时候，这个敌基督就是指罗马帝国，这个兽就是指罗马帝国。所以正如这个妇人代表罗马的京城和罗马的文化，这个兽他骑着那个兽是代表罗马帝国，同埋之后所有还未曾出现的帝国，敌对基督的、敌对教会的。怎样形容他？先前在，现在不在，将来很快的会回来。这个是什么？这个是代表这个兽的威力。什么威力？讽刺基督、模仿基督的威力。基督耶稣是不是以前在，一时不在，将来再回来？基督耶稣还在世的时候是在，他有一段时间是不在的。他什么时候不在？他就在十架上面，他就埋葬的时候不在，但是再回来。怎样再回来？复活的时候就再回来向门徒显现咯，然后很快的将来再回来咯。所以这个兽啊，是模仿讽刺基督，而且亦都是代表人世间所有的王国政权，有起有伏，又有再起，直等到最后的地极度。还有这个七个头，也是指七个皇帝。什么意思呢？好多好多好多不同的解释，有好多是解释到第一世纪罗马的帝王。但如果你说第一个世纪罗马的帝王呢，很有理由，但是有很多很多很多问题的。第一个帝王是哪一个？从该撒大帝 Julius Caesar 计，因为从 Augustus 阿古士督，耶稣出世那个阿古士督开始来计呢？还有第一世纪有十四个罗马帝王，有好几个是假的，但是除了不计假之外，还有最少有十个是真正的被公认接纳的罗马帝王。如果我们用字义的来解释，这七个皇帝是第一世纪罗马的帝王，第六个世纪还在嘛，仍然在位嘛。如果我们说约翰是第大概十九五年，主后九十五年写的，即是说在位的皇帝是 Domitian。Domitian 之后那个皇帝叫做 Nerva， 第七个皇帝 Nerva 是真的在位很短时间的，96到98，好像很符合到这个圣经的预言咯。但是问题是什么呢？问题就是如果 Domitian 是第六的， 咁即係話前面只有五個帝王咯。咁向前數，第一個就係嗰個 Caligula， 但係唔合羅馬歷史噶。Caligula 之前啊，還有 Tiberius， 還有 Augustus。所以呢，如果話呢個係形容字面嘅形容，第一世紀羅馬嘅帝王有好多好多困難，有好多問題嘅。我相信最好嘅解釋係呢個七啊，係一個代表完整、代表所有嘅意思。換個説話嚟講，係代表所有人世間所有敵對基督、敵對教會、敵對聖徒嘅政權、帝王、暴政、暴君、主席。嗱，呢一個解釋咧，同我一直幾個月嚟嘅解釋好符合啦。因為我一直嚟都話，呢個獸係代表人世間所有敵對基督、敵對教會嘅君王政制。還有第十個國，第十個國係將來會出現嘅皇帝，與呢個獸有同一嘅目標目的，就係要與基督爭戰。驚唔驚呢個圖畫？啟示錄嘅圖畫恐唔恐怖啊？神唔神怪啊？有個咁有魔力令人痴迷嘅引誘，亦都有一個咁惡咁強嘅敵對基督嘅獸， horrific， 好恐怖嘅。你話幾恐怖啊？第一世紀嘅基督徒教會見到呢一封信，係咪話火上加油啊？已經受極威極猛烈嘅壓力啦，教會之外咁大嘅壓力、迫害、引誘，教會之內亦都有腐敗嘅壓力。以弗所嘅教會、老底家嘅教會，佢哋冇受外邊嘅壓力，但係佢哋嘅壓力係乜嘢？裏邊嘅腐敗嘅壓力、離棄真道嘅壓力。如果你係第一世紀嘅教會啊，你聽到呢個説話，你話係唔係更驚啊？唔係啊，你睇第十四節啊，第十四節啊，啟示錄嘅目的唔係要我哋恐懼，唔係要我哋失望，唔係要我哋灰心。啟示錄嘅目的，每一個圖畫都係神向我哋肯定保證，勝利係邊個？勝利係邊個？勝利係邊個？你哋下第十四節咧，一齊嚟讀第十四節。他們要跟羊羔作戰，萬王之王，那些與羊羔同在、蒙召被選又忠心的，也必勝過他們。邊個勝利啊？基督一定勝利，唔單止基督耶穌勝利啊，還有邊個勝利啊？你同埋我被呼召出嚟嘅，被揀選嘅，忠心嘅。呢個說話唔單止一個一般性嘅肯定，唔單止一般性嘅鼓勵啊。約翰比信徒更有實實際際嘅肯定啊。約翰寫呢句說話嘅時候，第一世紀最後嗰幾年，羅馬帝國羅馬還盛世一百年，但一百年之後啊，從第三世紀開始到第五世紀啊，一路向下衰落嘅。第十六、第十七兩節，約翰俾我哋肯定，羅馬一定會唔單止衰敗，甚至都會滅亡。我一齊嚟讀第十六同埋第十七節。你看見的那十國和那獸，都要恨那淫婦，使他荒涼赤身，又要吃他的肉，用火把他燒掉。第十七節，神要眾王行他的旨意，就把意念放在他们心中，叫他们同心把自己的国献给那兽，直到神的话都实现为止。这个是形容罗马都城、罗马帝国的灭亡灭绝。罗马德京城还有一百年的盛世、一百年的和平，但是从第三世纪开始，罗马里面分裂、内战、争权、外来 蛮族入侵，一步一步的衰落，被烧。今天现在你去罗马，你见到的只是石堆，只是废墟，只是遗迹，就是形容这句说话的。告诉信徒听，京城几威几奢华几富贵几大魔力啊，但是必然的消逝，必然的离开。人世间几大的压力迫害神的教会，神的圣徒啊，必然失败。最后给我们个肯定，我们与基督一起站在胜利的台上，因为我们是蒙召的，因为我们是被拣选的，因为神的保护，因为神的存留，我们的信心能够稳定。这个是启示录一次又一次重复的信息，胜利在基督手上，我们与基督一起站在胜利台上。一起来祈祷。全能的父神，我们感谢你，我们颂赞你，我们敬拜你，因为邪恶，因为外面的压力，一边淫乱，怎样的引诱，几大的魔力都好，都不能够胜过我们的主耶稣，也都不能够胜过我们站在他旁边的忠信的圣徒。但愿我们不在恐惧当中面对今时今日，而是存着一个胜利的心，感恩的心，向撒旦宣战，向他斥责，向他离开，离开我们的家庭，离开我们的教会，离开我们这个国家，离开我们的人世间。听我们的祈祷，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